建造得地，介绍的题目，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我们是奉主之名在这里聚集。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主之名聚集，主就在这里。虽然我们若是个眼睛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他，知道他借着他的灵在我们中间。所以愿主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叫我们真正能把他的话接受到我们心里面，叫我们在生命上有改变。今天下午我愿意与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题目，这个是关乎每一个基督徒最基本也是一生所需要的功课，那个就是信约。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是活在信约的里面，那究竟这个新约是什么意思？我们怎样活在新约的里面？所以请我们先看一处的圣经，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到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八章六节到十二节，请五弟兄把它念一下。
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找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
谢谢。我们的神是一位立约的神。什么叫做约呢？恐怕用我们近代的话，就是他喜欢呢与我们签合同。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合同啊是什么意思。今天你要买一个房子，我就做一个生意，都要签一个合同。那为什么要签合同呢？因为我们人靠不住，口说无凭，所以一定啊要把它写下来，把双方的义务和权利都要把它列出来。那么把它写下来之后，那么大家都签字，就是说我们啊以后啊就是完全要照着这个合同上面的话来做。如果我们不照着合同的话做的话，那么有什么后果？所以我们知道在世界上面呢，这个约这个合同啊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话 靠不住，我们这些人都靠不住，但是我们的神是最靠得住的，我们的神从来不撒谎，我们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永远不会背负他的自己。人可以失信，但是神呢，他不能失信，因为他不能背负他的自己，他就是一位信实可靠的神。那既然我们的神是那样可靠，他说一句话，就是事情就定规了，事情就成功了。那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喜欢与人立约，他喜欢与人签合同，那为什么原因呢？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应当明白的，我们知道神知道我们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世界上有哪一个人真正知道他自己的？我们以为我们很认识我们自己，不要说认识别人，我们以为我们很认识我们自己，但是常常发现说，哎，为什么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像超过我所意料的，这个不是我自己所认为我这个人。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连自己都骗过了。我们人就是那么一回事，但是我们的神呢，他是真理，他是信实，他是可靠，他是永固的磐石，永远不改变。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的神要与我们这一般不可靠的人要立约要签合同呢？原因，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啊，他要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他要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作为，把我们带到他的旨意里面去。但是他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自己靠不住啊，我们对别人啊也有这一种不信靠的那一种的态度，甚至于我们对神也会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啊来测度别人，是不是呢？因为我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就怕别人呢，可能也是像我一样，一样的诡诈，一样的不可靠，甚至于我们对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呢，我们都有这样的观念。因此呢，神就降卑他自己，他把自己呀，降到我们这一个水平线的上面来复救我们。他觉得说，我们既然都是那一些不可信也不信的人，那么神说好，我愿意把我自己降卑到你们的那一个程度，来与你们立个约，表明说我们把它都写写清楚。这个约里面呢，就定规， 神他有什么义务要尽的，他有什么权利可以享受的。这个约里面也告诉我们人说，人有什么义务啊要尽的，并且呢有什么权利可以享受的。那么这样立了之后呢，就正式的签字。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圣经在古时的时候啊，他们要立约的话是怎么立约的呢？他们把一只牛或者一只羊甚至于鸟，就把这个鸟啊或者牛和羊啊把它摘了，摘了之后呢分为两半放在两面啊，然后呢两个签约的人呢就从中间走过，表明说呢这是流血的约，不是自己流血，所以叫一个牛啊或者一个羊啊一个鸟啊来代替你流血，表明说这个约是立约的血，永不改变的，至死不变。那么两个立约的人啊就从中间走过，表明说这个约就坚定了。这是古时的时候啊的做法。恐怕我们在中国这个在这个书上啊也有看见了、大家流一点血来立一个约，表明说这至死不变的意思。但是就是这样呢，很多的时候还是靠不住。但是呢我们的神呢他爱我们，所以他就迁就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愿意与你们来立一个约，并且留学来立这个约，表明说永远不改变。所以在圣经里头啊，你读圣经的时候啊很稀奇，你看见神啊常常与人立约，好像他喜欢立约一样的。为什么呢？就是他爱我们，他要我们啊得着他的恩典，所以他愿意与我们来立约。那么在圣经里头啊有很多的约，比方说今天如果下大雨了，下大雨之后啊你看见天上啊有红啊这个 rainbow 啊那个红，你知道这个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神与挪亚立约的凭据，因为当时神用洪水啊把这个世界灭掉了，因为人犯罪作恶，所以神用洪水啊把这个世界毁掉了。但是挪亚一家八口啊他们呢在神面前蒙了恩典，他们信靠神，所以他们就在一个方舟里头啊蒙了拯救但是这个方舟里蒙了拯救之后呢，等到这个洪水过去了挪亚八口从方舟里头出来了，他们真是心惊肉跳经过这样的一个大的灾害所以神要安慰挪亚和他的家，就与他立一个约，他说我从今以后啊我不再用水来淹没这个世界了。所以每一次下大雨之后呢，有这个洪在那里做一个见证，做一个立约的见证。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呢，他实在是爱我们世界上的人。圣经里头因为有很多的约，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是在那里讲两个约，因为在所有神与人的立约的里面， 有两个月是最重要的，所以圣经称为它什么呢？旧约和新约，不是只做这个新旧约圣经说的，这个是表明说有旧约也有新约，神与人立一个旧约，然后呢，神又与人立一个新约，那么这两个月是在圣经里头最重要的。那么什么是旧约呢？旧约是什么时候立的呢？旧约与什么人来立的呢？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出埃及记就给我们看见了，当时的时候啊，世界上的人都拜偶像。你知道人类开始的时候啊，不是多神的，这是后来啊慢慢堕落所影响的。人类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敬拜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但是到后来啊，人多了，犯罪作恶了，那么结果呢就堕落了，就拜偶像了，什么都拜了，因为什么呢？知道自己呀、不行了，又怕将来危险了，所以这个也拜拜，那个也拜拜，盼望说可以拯救拯救，那么就变成多神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全世界上的人啊都是拜偶像。但是感谢神，有一个年轻的人叫亚伯拉罕，这个年轻的人呢，他觉得说这个东西啊不是真的，所以呢他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那么这一位荣耀的神啊就向他显现，因为他有心。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地方什么人有心向着神，神会向他启示的。所以神就向亚伯拉罕启示，启示了之后呢，就把亚伯拉罕从偶像之地带出来。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呢就是今天的犹太的民族，犹太人，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只拜一位真神，只拜一位真神。但是呢，他们有400年的久，在埃及啊做奴隶，那么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啊就救出来了。神把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啊，把这个民族啊就从埃及拯救出来，一直救到西南山。今天你如果到那个那一带地方去啊，你能去看那个西南山，我去过了啊。那么神就在西南山呢、就向他们宣告，我为什么把你们从奴隶的地位拯救出来，要归给我，为什么原因？所以神就向他们显现，神就说，我像一个老鹰啊，把你们像小鹰啊背在这个肩膀上面啊，把你们一直带到我这里来，你们如果守我的约，我要与你们立一个约，你们守我的约，听我的命令，你们就要做我的百姓，在万国之中你们要分别出来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结果呢，神就赐给他们10条诫，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10条诫命了，给他们10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就是说，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因为神是独一无二的神。第二条，你不能制造偶像，并且去拜这些的偶像。第三条，你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你不能随便啊，今天人就是这样了，他发誓的时候啊，随便就妄称神的名了，神说你不能这样做。那么第四条呢，神说我要把安息日赐给你们，你们七天啊，六天工作，到第七天就休息。那前面的四条诫，那后面还有六条诫，后面六条诫呢是关乎我们人的啊，你要孝敬父母，因为孝敬父母啊，在世就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命令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所以你看这十条诫啊，是两块石板，两块石板，第一块石板四条诫，第二块石板六条诫，前面四条诫命呢是显明给我们看见神的圣洁，他是圣洁的神。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就是与众不同的，圣别的，独立的，唯一的。所以他说只有我是神，除我之外没有别的神，不能拜偶像，不能妄称他的名，要遵守他的安息日，表明他是一位圣洁无比的神。这是我们的神的性格。那么后面六条诫呢，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他不但是圣洁，他也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他要我们也公义，他是圣洁的，要我们也圣洁。如果我们守前面四条诫命，我们就圣洁了，如果我们守后面六条诫命，我们就公义了，是不是呢？我们就对了，不可杀人，这是对了，孝敬父母，这是对了，不可奸淫，这是对了，不可偷盗，这是对了，不可做假见证，这是对了，不可贪心，这是对了，就公义了，就是表明说神要我们啊像他一样，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所以神就要我们也要过圣洁公义的生活。那么神说，你们如果守这十条诫命，你们就可以做我的百姓，我就要做你们的神。这是旧约，旧约与以色列人立的约。那么这个约的特点在哪里呢？这个约的特点乃是说，神说你要你不要，你可以你不可以，然后神说这样我就做你们的神。换一句话说，在这里是神把律法给人，神把十条诫就是律法，律法就是代表神的性情，神就把他的律法给人，神说你们要守我这个律法，你们如果守我这个律法，你们就可以做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呀，在律法的底下，人有义务要尽，是不是呢？你有义务的，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公义。如果我们 尽这个义务的话，守律法的话，那么神也给我们权利做他的儿女，做他的子民啊，那么神也愿意做我们的神。神做我们的神，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呢、啊。你想想看，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做我们的神呢、啊？你有神的看顾，有神的保护啊，这是了不得的一个恩典呢、啊。所以神说，在这个月里面是律法的月，你们如果守这个律法，我就做你们的神，保护你们，看顾你们，祝福你们，带领你们。这是旧约。但是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虽然这个约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结果呢，没有守这个约。当这个约立的时候啊，是流血的，把牛啊杀了，把这个血晒在树上，也晒到人的身上，表明说这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人靠不住。当时的时候，他们说：“神，凡是你说的话，我们都要遵守。”不但一次、两次、三次，都说：“凡是你讲的，我们都要遵守。”但是结果呢，他们不守约。等到神祝福他们了，他们进了迦南地了，牛奶玉米之地，吃得饱，穿得暖。有很多多的恩典，他们就把神忘记了。他们开始犯罪作恶，远离神，拜偶像，也跟着世卫立国的风俗习惯了、去拜偶像。所以神一直宽容他们，宽容他们，一直在先知啊去劝告他们，叫他们悔改回头，但是他们硬着景象不肯悔改。说到最后呢，神说：“你们没有守我的约，这个约就废除了。”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犹太国迷惘了，迷惘了差不多2000年。犹太人分散在全世界上，一面说呢也是一个奇迹，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国家、没有地图，分布在全地上，但是这个民族永远没有灭掉的，没有同化，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神奇，没有的。犹太人在全世界上都没有同化的，有人说只有在中国好像被同化了。因为犹太人跑到中国，中国在福建和在山西，这河南，河南开封，都有犹太人在那里，但是呢，外面，看不见了，在那个河南的那些的犹太人都姓赵，因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赵匡胤啊做皇帝的时候，所以他们都是姓赵的，这个你都不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唯一知道他们是犹太人的，在他们的门口啊，挂了一个东西，这个是menorah，挂了一个东西，所以才知道说原来他们是犹太人。那现在以色列复国了，这些犹太人都已经回到以色列去了。所以有人说， 全世界都没有童话的，就是在中国啊，几乎是童话了。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件事情。那么因为他们犯罪，神就责罚他们。但是神还没有把他们国家毁掉，分散到全世界之前，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了一个预言。先知耶利米啊，他是活在主前差不多600年左右的时候，就借着这个先知啊，就说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呢，是在耶利米书第31章，从31节到34节。我们方才所念的希伯来书第8章啊，就是引用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的话。所以你看见稀奇不稀奇呢？神在哪里就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了一个预言。他说这个前月毁掉了，但是呢，我要与你们立个新月，我要与犹大家和以色列家立一个新月。这个新月是什么呢？与这个旧月不同了。旧月有10条，新月呢只有3条。这个新月，旧月呢是律法，你们要这样做，你们要那样守，我就应许做你们的神，看顾你们。新月呢不同了，新月里面呢是恩典。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就是说神自己做，然后呢把它做成的来加给我们，加给一些相信他的人，这个就是恩典。所以新月呢完全是恩典。因为什么呢？你看那个新月，新月开始不是说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这是旧约。新约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你们心里，写在你们的里面，我要做你们的神，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做我的百姓。倒过来了，一切的责任都是神来负，神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说一声说好了，算了，我来做了，样样都是我来做。做好了之后，你只要悔改，相信我，一切都是你的了。你看这个恩典呢，大不大？神说到有一天呢，他要与以色列人立这个新约，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国复兴恢复了，在1948年呢，以色列国恢复了，这是世界的奇迹了，没有一个民族啊有这样的经历的。2000年别忘了，还能恢复原来的国家，现在呢还是讲原来的希伯来话。这个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回去，这个复活了。但是呢，虽然复活了，这个新约神应许与他们立的新约还没有恢复。因为今天以色列的复活是政治的复活，它不是宗教的复活。他们还是不信，还是不信。 一直要到他们信了悔改了，这个新月要临到他们身上。那么我们说这个旧约也好，这个新约也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不是与以色列人立的约吗？那与我们没有关系吗？旧约与我们也没有关系吗？啊，因为神没有把十条诫给我们嘛。但是圣经说，虽然神没有把十条诫给人呢，这个十条诫的经义啊，神已经刻在我们的良心的上面了。虽然我们中国人没有十条诫，没有写出来的十条诫，但是呢，这十条诫已经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律法的精义啊，已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呢？我们良心发愿的时候，就知道说自有寒天了，啊，平常啊拜偶像，等到你碰到危险了，那么你喊什么？喊天呐、啊！这个天是什么？完难的天呐、啊？不是，天老爷啊！你还是相信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神呐、啊？是不是呢？良心里头就是这样的吗？那么今天你做了不好的事情，你良心会指责你吗？今天你摸着你的良心，等到有一天呢，一个人快要死的，我们说人死了，其言也善了，要说好话了，啊，为什么知道不行了？这样去不了啊，去不了啊，良心发现了，所以圣神的圣洁，独一的神，神的公义，刻在我们的良心上。虽然我们没有旧约，但是旧约是在我们的良心上面的、啊，啊，这个有一天呢，这个东西要发愿的，发愿的时候，你就被定罪了，就知道不对了，你这样怎么去见神呢？没有办法回家了，啊，所以表明说这个旧约，这个灵啊。是已经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了。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良心发愿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对，对不起天，也对不起人，也对不起自己，是不是？那怎么办？所以有人说，那做一点好事了，将功折罪了，啊？但是做好事是应当的了，没有什么功德在里头了。你做好事也不能把你从前的那些的罪恶把它抵消了，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了，啊，你没有办法回路神了。所以你看呢，这些。这个拜偶像都是贿赂啊，你知道啊？啊，贿赂贿赂，那么他就不能作怪了，是不是啊？嗯，但是就我们的神不是贿赂的吗？他是公义的嘛，圣洁的嘛，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们不管怎样的做好将功之罪，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罪呢？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啊，对人说，哎呀，世界上人都有罪。他说我没有罪，我也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有什么罪？啊，如果我有罪，我已经在监牢里头了。你看我是逍遥自在，我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你问他，你上网过没有啊？作弊过没有啊？你念书的时候啊，嗯，有没有作弊啊？啊， 你真正孝敬父母吗？你骄傲，你轻看人，人都是神所造的，圣经说，你不能轻看任何的人，因为你轻看神所造的人，就是轻看神。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亏缺神的荣耀，神是荣耀的神，我们这些都是污秽败坏的人。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们在这种光景之下，好像毫无拯救，毫无拯救。但是感谢神，这个新月，神将来要与以色列人犹太家立的新月，感谢神，有一天临到我们身上了。所以你读圣经的话，你知道主耶稣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的儿子啊，被差到世界上来做什么？就是要来挽救我们。为着要挽救我们呢，他愿意做这个无罪的羊羔啊，来担当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来替我们赎罪。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啊，他钉十字架。今天你到处看见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十字架在当初罗马帝国的时候，是审判最重的犯人的一个刑罚。如果你犯了很大的罪，就把你钉十字架，因为钉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刑罚，因为不是一下子死的。如果你身体健壮的话，你可以留在十字架上好长的一段时间呢，等你的血都流光了，那个痛苦啊是无比的。所以十字架本来是个咒诅，可怕，定罪、刑罚一个标记。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呢，把十字架当作我们的荣耀呢？不是十字架的本身改变了，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无罪的羔羊，代替世人所有的罪，他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死，他的流血，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这是救恩。所以你看见说，人所没有办法的，只有神有办法，可以拯救我们。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他与十二个门徒一同吃晚餐，在吃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拿起一块饼来祝谢了，然后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就给他的门徒吃。然后呢，饭后呢，他又拿起个杯来，他说，这个杯啊，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喝这个杯，为的是纪念我。 这个记载在哪里呢？在路加福音22:27，你可以去查。哥林多前书11:24，所以你就看见说，在那天晚上，我们的主耶稣啊，就把神应许犹太人、以色列人的那个新约，先来给我们相信他的人。本来这是犹太人的将来的，但是现在呢，主耶稣，因为将来也是靠着他了来成功的，所以今天呢，他就先把这个来给世界上所有悔改信靠他的人。他说，今天我把这个立约的血要流出来，要与你们立一个新约，你们要喝这个，要享受这个新约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信主耶稣的人不再要活在旧约律法咒诅审判的底下，我们今天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今天是活在新约的里面，神借着他儿子耶稣的血与我们相信的人立了这个新约。所以今天我们每天的生活，一生的生活，都是站在这个新约的上面，神与我们打了一个合同了，而这个合同呢是恩典，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完全他来做，并且呢他已经做好了，现在呢叫我们悔改相信接受就是你的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新约，才知道说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是多么的大。那么这个新约只有三条，我们为着帮助我们容易明白的缘故，我们先从第三条开始。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都是这样的了，我们人都是好像从最外面的跑到最里面去了，但神呢是从最里面跑到最外面的。所以这三条诫命啊，这三条的这个新约啊，都是从神开始的。第一条，神说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你们的心上，放在你们的里面，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们不用对你们的邻舍说你要认识神，因为从你们最小的到最大的必定在里面认识我。第三条，我不再纪念，我不再纪念，我赦免你们的罪过，不义，不再纪念你们的罪过。所以第一条是给我们生命的能力，叫我们靠着这个生命的能力能天天做基督徒。第二条给我们里面的认识，叫我们里面认识神，知道他的旨意。那么最后一条就是神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不再纪念。那我们把它倒过来，因为就我们的经历来说，好像从第三条开始的，其实是同时的。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所有的人呢，都犯了罪， 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有自以为是义人的，但是没有真正的义人。从神的眼光看来，我们都亏欠了他的荣耀，我们不像神，是不是呢？我们今天做人像不像神呢？像不像神那样的光明呢？像不像神那样的公义呢？绝对公义呢？像不像神那样的圣洁呢？像不像神那样的完全呢？都不像。嗯，今天世界上的人都像禽兽一样的，是不是呢？像老虎狮子啊，嗯，不像神。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感谢神，神设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他把我们全世界上人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所以圣经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神叫哪无罪的，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救恩。神说，你只要肯悔改，回头，肯相信我为你们预备的这一个救恩，这一位救主，我就赦免你们一切的罪，不再纪念你们的过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传的救恩。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许多时候我们有罪的是不承认的，死不承认了，但是你能骗人不能骗神哦，神都清楚的。但是如果我们肯认我们自己的罪，圣经怎么说？他说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为什么是信实呢？因为他守约，根据他与人类的心愿，血已经流了，你如果悔改相信主耶稣，你的罪就一笔勾销。这是信实公义，神已经啊在他儿子的身上取了我们定罪死亡的代价，他不能栽在我们身上再要求第二次的死。你犯了罪要死，死只有一次，如果死了复活了，你不能叫他再死，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呢？所以你就看见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相信这话吗？我是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的，我的父亲是个牧师，很爱主，我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圣经很熟，圣经故事都知道，也会祷告，但是我心里不行。我认为说啊，像我这样的一个人，那个时候才十几岁吧，我们这个学校里头的学生呢， 犯罪也不会犯的像社会上那些人犯罪，我们总是比别人好嘛。那么像我这样的好人不需要耶稣来救我吗？我知道耶稣是救主，但是让他去救别人吗？他救罪人吗？我也蛮好的，我不需要，所以我一直不信啊。一直到我十五岁的时候，神的灵感动我，没有人用手指我，圣灵在我身上做工，就叫我感觉我自己罪恶很大很大，从我头顶到脚底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呀，我需要救助，我懂啊，但是我就是信不来啊，就是信不来。这么搞一搞，搞了一年了，一直到1930年，哎呀，很早是不是啊？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夏令会，去听到，我心里要得救啊，我真渴慕得救啊，啊！但是我懂得太多了，我还会讲给别人听吗？我没有得救就已经讲到了。所以怎么搞，就这些女神好像突然连不起来。感谢主，那一天7月30号，我记得很清楚，下午听到不，早晨我坐在房间里头自己默默地祷告，我也不晓得是祷告你还是自说自言的，我不知道。我说，神啊，为什么别人信耶稣很快，我这个人啊，我要信啊，但是就是信不下去啊，这怎么一回事呢？我脑子里都信，就心里没有，就是心里没有。那么我说什么道理呢？是不是我这个人是福音知道的太多了，所以我硬了，那 gospel hardened， 那如果这样我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就自言自语地对神说，我说，神啊，你要救我就现在救我，你不救我再会来，算了，那我没希望了嘛。这是我早晨的祷告，到了下午神就遇见我，不是听到那个传道人讲的道，我都知道，他讲约翰3:16，我都知道，不是他讲的道。但是讲完了之后，我还是没有信主，还没有得救，我要走出去了，几百人啊，有一个传道人，他大概在那里注意我，我想。所以当我走出去的时候，他把我拦住了，他问我一句话，你得救了没有？你得救了没有？我不敢说谎话，我说我实在盼望能得救啊。他说，你留在这里，人都走光了，就是我们两个人。他说，圣经是神的话，你相信不相信？我说我从小都相信的。他说，好，你打开圣经，看约翰一书1:9，我就把圣经打开来了，因为我圣经是蛮熟的嘛，就把它打开来，约翰一书1:9，他说，你自己念，我们把它拿掉，把你的名字放进去，然后念，我姓姜了，我那个时候学校的名字，家里的名字不是今天的名字，那么姜某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姜某人的罪，洗净姜某人一切的不义。他叫我念两遍， 那我就念了，念好了跪下来祷告。祷告我会的嘛，从小都祷告，我就开口祷告，嘿，不同了。我真的向神认罪啊，我对神说，神啊，我是一个罪人啊，我想得起来的，我一件一件对神认。我还对神说，神啊，有许多我都忘记了，但是你都知道。那我现在照着你的话，我做了，现在是你的事情了。你做不做，这是你的事情了。我已经尽我的一份了，啊，这个月里头啊，我已经尽了我的义务了。现在就是你的事了。那你是信实的啊，你是公义的啊，你必定要赦免我，你不能不赦免我，你必定要洗净我一切的罪啊。我里面就这么相信啊。你知道什么？我一信，里面下一个大石头掉下去，浑身轻了，我就站起来了。那个传道人就问我，你得救了没有？我得救了。他说，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我说，我心里平安的。有一年的功夫啊，我一直在那里为着自己的罪啊，痛苦啊，没有了，心里好好平安。他说，不对不对，这个传道人很有聪明啊，很有智慧。他说不对，忽然一句话来了，我说，因为神怎么说了就算了。他说这是对的，这个叫做相信嘛，相信人言为之信嘛，一面是人啊，一面是话嘛，你相信他的话嘛，就是相信，这个才是真的信嘛，是不是呢？哎，感谢主，主的话兑现，马上就蒙恩了，就改变了。我回到房间里读圣经啊，不同啊，从前读圣经啊，看不懂啊，现在好像一句句话对我讲了，祷告也通了，与神通了。哎，里面通了，整个的人变了，感谢神，他赦免我所有的不义，并且不再纪念，不再纪念，在宝血底下，神不再审判了。你想这个恩典大不大？但是还不止呢，不但把你过去信主之前的罪都赦免了，那么你信了主之后啊，应当不犯罪了吗？你也不愿意犯罪吗？但是有的时候你软弱嘛，你还会犯罪，是不是呢？那么如果你软弱犯罪了，那么这个罪怎么办呢？是不是呢？那过去的就赦免了，那么今天的怎么办呢？是不是说今天的神还有审判呢？感谢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那个救恩是永远的救恩，他担当我们的罪，是所有的罪都担当了。你过去的罪也担当了，你现在的罪也担当了，你将来的罪也担当了。因为主钉十字架两千年前嘛，你还没有生出来的，你还没有犯罪了，但是都已经担当了。因为十字架是永远的，没有时间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人不应当犯罪，但是如果圣经说，如果我们犯罪了，那怎么办？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行在光中，如同神住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听见了？我们如果行在光中，如果我们甘心乐意留在黑暗里头，这个罪将来要审判。但是如果我们行在光中，让神光照我们，叫我们知道错了，要感谢主，我们信主的人呢，如果一犯了罪，里面有感觉的，从前犯罪啊，越犯罪越喜乐，占了便宜了吗？现在占了便宜，里面反而痛苦了，因为我有光了嘛。那如果我们行在光中，如同神是住在光中的，他是完全是光，我们如果行在光中，就相交了，就与神有来往了。神在光里，你在黑暗里就没有来往了。神在光中，你也肯行在光里头，就来往了。来往了，他宝血把你一切的罪都洗干净。所以天天所犯的罪他都替你洁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软弱，如果我们跌倒，如果我们犯罪，马上承认，马上悔改，马上仰望主的宝血，就被宝血洁净了。那么这些将来在审判台前就不再纪念。主说他不再纪念。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我们天天需要主的宝血。你越是亲近神，你的生活越圣洁，有一点点不圣洁里面就有感觉，你越是需要主的宝血。我们对于主的宝血连一分钟都不能离开，天天需要他的宝血来接近我们，好叫我们天天活在一个公义与神有相交的一个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跌倒了，你不要躺在地上来不起来，你跌倒了马上站起来悔改，真正悔改，神看我们的心是真的假的，真的悔改，他耶稣的血就把你洗干净，所以天天可以活在一个干干净净的一个公义的一个地位上来过生活。感谢赞美主。你看这个月好不好的，是不是我们天天需要这个月呢？离了这个月我们不能生活，有了这个约，我们天天与神可以交通，因为中间没有间隔。神喜欢我们与他有交通，好像我们的父母喜欢他的儿女与他交通一样。这是一条，够好了，甚至还不够好，还有更好的了。所以第二条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不用啊，教导你们的灵舍说你应当认识神，因为你们从最小的从最小的开始到最大的都必在你们里面认识我。你知道在旧约的里面，一个人要认识神的旨意需要外面的教导十条诫摆在那里，那你如果不识字的话，那么需要有人啊，识字的人告诉你这十条诫上面讲的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听了之后我知道了， 这个是十条诫啊，我应当遵守的。好像这样，你就可以认识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那这些都是外面的教导了。但是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啊，不同了。信了主耶稣啊，他说你不需要人在外面教导你，外面的教导啊，那个认识神也是外面的。现在你要在里面认识神了，那你怎么能在里面认识神呢？感谢主，你知道吗？当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不但你的罪都蒙赦免了，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我要把一个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把你们的石头的心挪去，给你们一个肉的心。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这样你们可以从里面认识我。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不但你的罪都赦免了，一身轻，站在一个公义的地位上，能与神相交，并且你信主的时候呢，神自己的灵，记得神自己的灵，圣灵，圣洁的灵，真理的灵，耶稣的灵，他进到你的灵里面去了。所有信主的人都有圣灵，神的灵，耶稣的灵住在他的里面。这是宝贝啊，神不待在天上，神借着他的灵也住在你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知道不认识有耶稣的灵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这一般属基督耶稣的人，神的灵都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要教导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在你们里面有个恩膏，这个恩膏就是神的灵。在你们里面有个恩膏，这个恩膏在里面，在凡事上要教导你们，大事小事要教导你们，而这个恩膏的教训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遵守恩膏的教训，就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你看不见，因为在你的灵里头，但是呢，他会在里面教导你的。那么不但是大事要教导你，小事也会教导你，而他所有的教导都是真理，他的教导不会错的，人的教导会错，他的教导不会错的。并且呢，你如果遵守他的教导呢，你就活在主的里面。我们需要天天活在主的里面呢，那我怎么活在主里面呢？有人说，我们信主之后啊，很稀奇，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啊，神的旨意我们不管到，我们根本也不信什么，只注意什么，我的旨意，我要什么，是不是？我是最要紧了，我要什么？ 我的旨意，这是我的意思，我喜欢的我就去做，带上信心。但到信了主之后啊，自然而然在里面说，哎，我是一个信主的人啊，那么我今天做这件事啊，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是不是啊？你会问这个问题了。哎，但是呢，我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我认识一个弟兄姓于，他是住在古岭的山西古岭的山上的，他是一个电灯线。那么他们夫妇两个都没有信主，他呢认一点字，他太太呢根本不认字。那么有一个夏天呢，有一个弟兄，尼托生弟兄，在山上养病，就在他家里啊吃饭，吃饭就在他家里吃。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就带领他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之后呢，就送他一本圣经。那么夏天过了就下山了嘛。那么古岭山上的所有啊这个避暑的人都下去了，到了冬天很冷嘛。那么这个余弟兄和余新良弟兄呢，他从前有习惯的，到了天冷的了，他喜欢喝酒，并且呢美酒必醉，所以等到天一冷呢，他就叫他太太啊把酒热起来喽，那么太太就把酒就热好了，那么放在桌子上，我们中国人吃酒啊一饭一同吃的嘛，不像外国人。那么他说有某某信主了，那么吃饭之前就要谢饭嘛，所以这个余弟兄啊就是开始谢饭了。哎，谢不下去，谢不下去，他就问他太太啊，他说我们信耶稣了可以不可以喝酒啊？他太太说我也不知道啊，那可惜这个你先生啊没有下山之前我们忘记问他，那怎么办呢？把那本大书拿来，就把一本大的圣经拿来翻，翻不到，又没有看过圣经呢，怎么翻得到呢？幸亏有一处圣经他没有翻到，我也不告诉你这圣经在哪里，翻不到。他太太说酒要冷哎，吃了再说了，等明年这个米先生上来我们再问他好了。我再祷告，又闭了眼睛祷告不下去。这样做了几次，算了算了，把酒拿掉不吃了。后来这个余弟兄跑到上海来了，碰到米先生，他就问米先生，他说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呢？那你先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他说稀奇呀，你走了之后啊，我在山上啊冷啊，我喜欢喝酒的，并且美酒必醉嘛，我那天想喝酒就是喝不下去。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好像我里面有一个当家啊，在那里不准，他也不懂什么叫做圣灵啊，他就说他当家，你知道当家什么意思？他说我里面有个当家不准。你先生说对了，这个当家就是圣灵吗？你要从里面来认识神吗？不需要外面教导，里面会告诉你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这个经历，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你不要等到信主五年十年六十年七十年然后好像你会明白了，不，你一信主马上就开始。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要讲一句话 讲了一半，哦，不行哦，当家不准，那就停下来了。啊，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讲大话讲惯了嘛，但是我们基督徒要讲诚实的话嘛，所以讲了一半呢，圣灵就提醒你不对，这个不像我了，感谢主，就停下来。那么小事、大事都要教导你。很多基督徒大事祷告，小事不祷告，小事就自己乱搞了嘛，不行啊，你不祷告，他在里面会告诉你的，他不放松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道路是里面的道路，不是外面的，不是外面告诉你，你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里可以去，那里不能去，这是律法。里面告诉你说，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神不喜欢，你也不喜欢，那就不做，要感谢主啊。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们信主是有经历的，不是说信主啊就是一个外面的东西，是你里面有经历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样讲的话，不用别人来教导你了，那么这些传道人不需要了吧，是不是啊？我也不需要了，赶快把我赶走就好了吧。你们今天也不被听到了吧，是不是呢？不是。我们还是需要外面的教导，但是这些外面的教导啊，不过是帮助你，或者是更正你，或者是坚定圣灵在你里面说已经对你说的话。很多时候里面已经知道了，但是没有把握，是不是呢？那么有一个人能把圣经的话来教导你一下，好，印证了，你里面就有把握了，是不是呢？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会搞错嘛，我们人都会错的，那如果搞错了，那么你需要有人教导你来改正改正，这个也是需要的了。但是主要的还是你自己与神的关系，所以基督徒的道路是你与主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你天天要活在主的面前，天天要随从圣灵的引导。你如果这样的话，就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常常住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常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啊，要需要注意里面的引领，里面的带领，好不好？感谢主。还不够好，省点一点还要多，还要多。你知道是知道了，醒不出来怎么办？连保罗也是喊救命了，他说我要做的事我不能做，我不要做的我偏偏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有没有什么时候你也这么喊了？你里面知道了，这是神喜欢的，里面也知道了，这神不喜欢的。但是有的时候啊，你这个败坏的肉体啊，好像力量很大，老旧的自己啊，好像还是不肯放，所以结果呢，醒不出来，没有力量。感谢主，在新约里面，神也为我们预备了。所以第一条怎么说呢？我要把我的律法刻在你们的心里，写在你们的里面， 我要做我们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上的，不是刻在石板上面，刻在你的心上的。刻在心上的意思就是说，你爱他的律法，你实在爱他的律法，你爱他的旨意。那如果爱的话，就不困难了，是不是呢？如果你不爱，偏偏要你去做，那就很困难了。如果你爱的话，爱把什么事情都容易了。所以感谢神，你就看见说，这个律法是刻在心板上面的。神叫你能爱神的旨意，你如果爱的话，就不困难，不会觉得好像重担一样，是不是呢？你如果不爱啊，就是一件小事情，像重担一样。你如果爱的话，像父母爱我们，就是做最重的事情啊，他喜欢做啊，因为有爱在里头。这是第一。第二，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什么意思？我们信主的时候啊，不但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且主耶稣神的生命也进到我们里面来了，这是永生啊。圣经说信主的人有永生，是不是呢？什么叫做永生呢？永远的生命呢？永远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非咒诅的生命，就是主耶稣的生命。我们信主耶稣的人，神自己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来，叫我们重生了，从天上生了，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啊，就是主耶稣的生命。这个生命啊，曾在地上活了33年半，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一切的迷惑，胜过一切的罪恶，胜过一切的难处，遵循神的旨意，一直到死。那这个生命啊，在我们里面，一个信主的人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老旧的生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呢，要凭着这个新的生命来活。这个新的生命就是能力，是胜过死亡的，是胜过一切的。你看主耶稣的生命就是这样，这个生命在地上活的时候，胜过一切的试探。魔鬼啊，试探他，千方不计地试探他，但是不受试探。你看人逼迫他，但是他不改变。你看他顺服神，一直到死，却是在十字架上不改变。这个生命从死里复活，吞灭死亡，生在天上。所以这个生命今天是我们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不再凭着我们的旧的生命来活，我们这个旧的、老旧的、犯罪的、败坏的生命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因为我已经钉死了，是主在我里面活。我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他的信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如果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个就是能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靠着那能力我的，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在你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基督，这个基督要活在你的里面，并且他要从你里面活出来。那么如果你让他活，而不是你自己来活，你就有能力能遵行神的旨意。讲个故事给你听。有一个女孩子信主了，非常喜乐，结果呢有一个人来试探她，她说，孩子，你信主了吗？是，我信主了。他说，如果魔鬼来了，跑到你的门口，他要推门进来，怎么办？你这个小小的人能抵住他吗？当然不能。这个女孩子啊，神给她智慧。她说，如果魔鬼来叩门的话，我对主耶稣说，请你去开门。那么主耶稣就去开门了，门一开，魔鬼看见是主耶稣，对不起，我打错门了，他跑掉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如果你自己要去抵，抵不住的啊，不要自己抵了，主说你不必这样做了，你让我来去开门就好了。所以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碰到试探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有人欺负我们了啊，有人说了不好听的话了，我们到那里面有感觉了，但是你要反应了，是不是？不要反应，你说，主耶稣，你去对付吧。嗯，你这么一说，里头就心平气和了吧？你要感谢主吗？嗯，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是新约啊，神已经与你立了这个约了，你怎么不用呢？很可惜，今天许多的基督徒还活在旧约里面了，还在那里守律法嘛，守又守不住，啊、嗯，苦啊，一天到晚苦啊。啊，不必了吧，旧约已经过去了，现在你在新约里面了，感谢赞美主，天天活在新约。你早晨起来的时候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今天活在新约的里面，你活不再是我。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你自己做基督徒做不成功的，只有让基督在你里面来做基督徒，那是一做必成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记得这个秘诀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秘诀。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真是无微不至，你爱我们为我们立了这个新约。感谢赞美你，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流出立了这个新约，永远不改变。我们的主，我们愿意相信站在这个新约的地位上来亲近你， 感谢赞美你，你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你必定要照着这个约来带领我们，叫你能得着称赞和荣耀。愿你的祝福临到众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阿门。